鬼话四下打量，那桌椅的雕工，妆台的用料，再加上气派不俗的布置，这里不是富商，那也是假山住所。所以抢他的不是绿林的英杰，也不是山上的毛贼，一定另有目的。既如此，他只需安心等着，该来的总会来的。他叫着小姑娘的手喝一口，只觉得浑身无力，酸软软的又躺了回去，问道：请问姑娘如何称呼？四姑娘客气了，叫我玉娟吧。玉娟，你可知道是哪一位请我到此做客吗？正说到这里，有人将帘笼一挑，进来一个穿着白袍、绣着银冠、目若朗星、俊逸潇洒的年轻公子。他道：
玉娟，下去吩咐做碗燕窝粥来。真是的，姑娘醒了也不说与我知道。
玉娟道：四姑娘和我家公子说会话吧，他可盼到你醒了。
去，哪一个要你多嘴？
那公子一进来便是痴痴地看着鬼话，眼前美人真是自己梦中仙娥，只见他一脸倦容，却掩不去天生丽色，秀眉微平，却胜西子三分笑，发如乌云堆抹，颜如霜雪白璧，直到去寻角色的，可这角色真的在眼前了，却又只当是在梦里。鬼话竟是个男子，忙将警备拉高，他身上只着中衣，视为不妥，想靠起来说话，又是骨乏肌软，无力疲累。那公子是个有眼色的，将一个锦绣靠包塞到他身后，落座到床沿道：
苏姑娘可曾好些了？
还好。鬼话见他目中眷恋之色，便有了些底，敢问公子贵姓高名，如何得知苏氏有困，搭救到此，还请告知一二，小女子日后也好图个报答。他试探着套他话：
小生姓叶，单名一个西子，搭救不敢当，却是我授意将姑娘截至此处。
他一顿，目光落到他眉间，又道：
还给姑娘提个醒，那少妇是回不去的，早早断了念头是好。
鬼话听得心内一惊，急道：叶公子，你到底是谁？意欲何为？那公子仍是不慌不忙：
不过请姑娘在此安心常住，叶某自当厚待。
他冷了脸：你我素昧谋面，怎好打扰？
姑娘，还请莫让小生为难。这里吃穿用度，一切比照少妇，只烦不减。
此时，小丫头玉娟仔细端了粥过来，那公子用手接了，盛起一匙，在碗沿刮了刮，凑到嘴边吹凉，递过来喂与鬼话。
姑娘奔波到此，想是腹内饥饿，多少用一些吧。
鬼话心急如焚，这个白衣公子长得如玉端正，举止也是有礼有节，半点不沾粗俗，只不过没有一句实情。他不讲他是谁，与少府有何恩怨，与贤妃有何瓜葛，也不讲为何截他到此，几番问话都如泥牛入海一般，毫无斩获，只一条讲得清楚，就是将他给软禁了。他素手将那递到嘴边的粥匙一挡， 公子，要杀要剐，是求是放，你也该给鬼话说个清楚明白。叶希道：“
先把粥吃了，我们慢慢再说。”
他接着粥碗又递了过来，不料鬼话尽了全力去推，那热粥漾出来，扑到他身上，烫到了手，袖袍上也污了一大片。那公子迅速站起身，把碗递给玉娟。小姑娘已经吓呆了，颤声说：“公子，
你陪着苏姑娘在此休息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他忍着疼，转身疾步出去。玉娟也是有点生气：“姑娘，我家公子重情重义，长得也是人才一表。”比少府的豺狼虎豹强过不知几倍，你怎如此不知好歹？鬼话反驳道：“那强留岂是待客之道？若真是重情义的君子，又怎会藏头缩尾，不露真相？”哎，姑娘，你去哪里？玉娟见他掀开棉被，合衣下床。没走两步便软倒在地，一面搀扶他起身，一面指给他看窗外走动的人影。公子说了请姑娘在此休息，并不是假话，那外面都是武功高强的侍卫，姑娘是出不去的，就好好留在这里，公子肯定把你放在心尖上疼着，那享不尽的福气是在后头呢。傍晚，叶希又转回来，被烫伤的手背已抹了药，用丝绢细密地包好。他来劝鬼花进些膳食，莫要饿坏了身子。鬼花见他温文尔雅，仍是有礼相待，便道：“原来你叶府的待客之道，便是这里外三层的护院把守。”叶希道：“
姑娘莫怪，此不过为权宜之计，只要姑娘不想着回少府，这些侍卫家丁定不会为难姑娘。”
鬼话道：“我与公子素不相识，又怎能安心住下？”叶希见他较之刚醒来那一阵子话语言谈已经缓和许多，只是眸中多了一份忌色，便把话一查：“
姑娘先用些膳，关于叶某早晚是会知晓的，只眼下并不方便。”
鬼话一默，也知言多无益，便轻点起手，缓步行至桌前，欠身而坐。叶希一张俊脸观之神采奕奕，满眼喜色，马上吩咐丫头添饭，又拿了一双筷子，细细地给鱼挑去刺，夹到他碗里：“
尝尝这个，做法与少府不同。”
好精致的雕饰。他叹一声妙，细细把玩了半晌筷竹，上好的象牙用料，色泽均匀，光晕细腻，上面刻一卷富贵花开，一只阴刻。上半部镂空，一只羊雕，下半部浮凸，真是巧夺天工。笑道：“叶公子是做官的，写鬼话于此，为谋权，为美色，还是与少府有仇？”嗯。叶希一顿，对鬼话也是佩服，想他小小年纪，见识却不一般。更是倾慕，心熙熙然而向往之，只略微笑笑不语。鬼话加了一片蒸鱼，中间叠着豆腐，入口咸鲜，还有青笋的爽脆。见他不答，又道：“让公子费心了，鬼话一阶下之囚，怎当得起如此厚待？”叶希眉一皱，正色道：“
姑娘言重了， 只要姑娘不离开这里，叶父一干人等自然待姑娘如座上宾一般，不敢有误。
鬼话脸目垂结，略为思索，实不敢有瞒叶公子。鬼话素有顽疾，从小便服一种丹药，此次贤妃娘娘宣召问话，出来匆忙，未曾携带，倘若没有那丸药维系，鬼话怕是过不了年终就要去了。说着扑簌地落起泪来。叶公子，寒望灵犀想个法子救我。叶希取了绢帕为他拭泪，那素里皎月一般的秀脸含忧带哀，叫人观之不忍，只是人道怪哉，
什么样的顽疾竟如此厉害？
问道。
请问姑娘服的什么药？可否抄下方子，我领人速去配来。
鬼话明知他不信，又道，只有方子不行，还要牡丹一同炼制方成。他卷起水袖翻过手腕给他观瞧。公子看，此一条经络，常人色泽为青蓝，且隐于肤下，鬼花万结处为暗紫，色状浮浅，此乃是一天未服丹药所致，离药越久即侵入骨，逐是七经八脉，无命休矣。叶希也是一惊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视其无，忙叫家丁请了郎中来看。待把过脉后，医者也是唏嘘，
此乃奇疾，生平未得所见，公子恕罪。
叶希把郎中请到外面，压低声问道，
曾玉意，这姑娘的病可当真是要人命的吗？不敢欺瞒公子，此女气脉虚浮，根基不固，体肤寒凉，经脉奇异，恐有性命之忧啊。
说罢一击到地，又道，
下官医术浅薄，实为惶恐。
叶希抬手遣之离退，撩袍又转了回来，问鬼话，
苏姑娘，此丹药现在何处？
少府侍卫冷尘，他手握成拳道，
有个去处寻他便好，姑娘稍安，不日叶某便将此药讨来。
鬼话脸羞站起，盈盈一拜，再抬手目光流转，似泪非泪，若笑非笑，如此有劳公子。他便在叶府移住三天，闲来无事也做些针线，会些花鸟。叶希一般傍晚回府，总是痴痴凝望一阵，也不打扰，到用膳时方才出现。第四天又是这样，只是叶希两道剑眉皱得越发紧促，衬得他清贵俊逸的脸孔有些严肃。鬼话恍若不觉，依然用膳。叶希没有忽略他手腕上的经脉，比之几天前，暗紫色又渐长一些，叫人忧心。叶公子，鬼话有一事相求，可当讲否？
啊！
叶希这才回神，
但讲无妨。
请将这房下的护院收去，夜里窗影上森森重重的，十分怕人。我一介女子，无夫妻之力，又身染恶疾，非要我寝之不安吗？
这
叶希沉吟，他不想违逆鬼话， 破坏两人难得的祥和，又怕他逃走，去趟少府之浑水。他觉得鬼花只有待在这里，才能叫人心安气定。叶公子可以叫丫头玉娟在暖阁歇着，护院去把守门口。鬼话就是插翅也能飞走，还不能安心吗？
哎，好吧。
叶希合手，看了看他的号腕，又道：
若不服丹药，这条紫色经脉会一直长下去，还是如何？
鬼话道：幼时家父曾带我走访天下神医，途中凑巧救一游僧，他感我负恩德，便赠我一粒牡丹，说配以19种珍奇灵药，可将此病稳住不发，但需日服一粒，不可间歇，否则清消子长，待其连通心脉之时，便是魂消命断之刻。叶希听罢，噌地站起来，转身出去。这天夜里，果然护院家丁都撤下了。鬼话想，这叶希倒是个守心君子。他在灯下做女红，真来现往的，一时做得吃了，也记不得时辰。丫鬟累得犯困，便凑上来一瞧。姑娘，民间是不准绣凤的，此为大忌，皇帝知道要砍头的。鬼花抬头，那灯下面容美得不像凡人不说，还透着几分淡漠。有什么关系？我绣给叶公子的，他还配不起一只凤吗？姑娘，你……丫头张口结舌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鬼话又问：但不知叶公子是哪一位皇子？这……你莫慌，我假装不知也就是了。去帮我把灯芯剃亮些，这个荷包务必今夜做完。小丫头以为他对俊颜如玉的公子动了凡心，唇角一挑，抿嘴笑道：姑娘慢慢坐，不要累坏了眼睛，公子知道是要心疼的。他俯身去挑弄灯盏，却不料鬼话突然起身，把袖针按进昏睡穴里，他但觉所刺之处经脉酸胀，麻木僵硬，还来不及回头，身子一滑，已是软倒在地。鬼话将他拖到床上，互换了衣衫，盖好棉被，又来到镜前，把前面的乌发剪出一个刘海，低低地遮住眉眼，这才推了门出来，在树影花墙中穿上，避过人多的地方。好在大门大户的设摆规矩都有相似之处，正院配院一看便明。他找到角门处，这里只有两个侍卫把守。一个见他行来，扬声便问：
玉娟姑娘，这么晚还出去？
鬼话见他们声称玉娟，并未生疑，心中一喜，尽量模仿丫鬟的声音道：哦，是苏姑娘病了，也回了皇子，去拿几味药来。其中一个护院侧身相让：
拿药，府里不是应有尽有，还要劳玉娟姑娘走一趟。
鬼话抬脚往外便走，手略偏侧，神容镇定，只苏姑娘要用的这几味药是没有的，皇子担心得紧，才命我去抓来。
既如此，天黑路暗，玉娟姑娘还请小心。
多谢，我理会的。他拾阶而下，融于夜色， 只吹得衣衫啦啦作响，空中云遮朗月，远处马蹄渐渐清晰。鬼话突然有点不好的预感，鬓旁的汗毛竖起，浑身有些发冷，手心里都是汗，掉头就跑的念头悬于一线。他告诉自己要镇定，人是跑不过马的，切莫慌乱，就像刚刚那样，只装作给苏姑娘抓药的玉娟蒙混过关。如此试想，继续前进，头前两个打灯笼的小厮将其一照，鬼话忙垂手敛目侧于一旁，想等车驾过去再行。哪知小厮轻喝一声：
大胆玉娟，见二皇子车驾还不跪迎。
鬼话心下一惊，原来这车里坐的是二皇子，那日在市集强抢于他，还打死打伤一干护卫的狂徒，一时间胸臆中翻江倒海，巨浪滔天，不敢有怠，跪倒磕头道：皇子千岁千千岁。小厮提着灯，一手拉过头马继续前行，那描金的梨花木轮滚滚而过，在土道上压下车辙。鬼话一口气松下，刚要起身，便听得车内一人道：
且慢。
他的心又直提到咽喉处悬着。二皇子踩着小厮的背由车上下来，缓步踱至鬼话身前，阴影将他盖住。
这么晚到哪里去啊？
鬼话强作镇定，把蒙骗护院的说辞一样画葫芦讲了，圆勉道：
病了，我才来他就病，真是晦气。
他一一一笑，长手一伸，两指掐住鬼话下颌，往起一抬，那阴影中跪着的瑶台仙姝一般的女子，不是苏氏又是哪个？
苏鬼话，这么晚去哪里啊？
他手背试着他的侧脸，犹如毛虫乳爬。鬼话将脸一偏，把他的手一拨：休拿你那脏手碰我！